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iss 研究生。今天是2023年令和五年的3月20号，星期一哦。哇，这个第一次的放假哦，就是星期六、星期天，我没有更新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怀念或想念的感觉。对，其实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应该是这个礼拜三3月22号开始，就是我第一次啊，就是从疫情之后离开日本出去旅游。那我从日本大特搜开始录音到现在，这一集是第67集嘛。我通常录音啦，不会真的是预录特别久，比方说可能礼拜一的节目可能是前一个礼拜的礼拜五或礼拜四录的，大概是这样子的状况。大概会在前几天会预录接下来的节目，因为你知道如果前一天才录，有的时候很紧张会断更。当然啦，有的时候我也是真的是来不及，就是前一天才在录隔天的，或者是说忽然觉得诶，有一件事情很想聊，就把隔天的先抽掉，然后换一个新的下去去聊。不过呢，因为接下来啊，我真的就是会离开日本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哦。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呢，因为第一个就是呢，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日本连续待这么久的时间，真的是待了几乎整整一年哦。再来呢，因为我现在在做日更，我应该从来没有这样子去做日更过一个节目，所以说当我在看到我这一两个礼拜要出去，我要去预录这两个礼拜的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会有一种诶，我是在做康熙来了吗？一个礼拜录五集吗？哦，那种感觉哦，要录那个新年特别节目吗？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还是要继续跟下去。一方面也谢谢很多人就是持续的收听了，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就是用这样子的节奏往下走，因为节奏如果一断掉就没了。只是呢，这个六日一起跟下去啊，这个节目的数量应该是我真的准备不出来的数量，我必须坦白说。对，因为你知道两三个礼拜的时间，如果我礼拜六礼拜天还要跟，等于那个跟下去之后那个数字就是还要再加个六集哦，真的是会跟不完。所以我就从上个礼拜就跟大家预告了，我们接下来呢周末不会跟，我们就是周间日更，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那这也是从大家的回馈得来的啦，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从后台数据看，其实我也知道啦，大部分的收听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上班时间哦，礼拜六礼拜天的收听呢通常会比较少一点点，然后星期一会全部再把它听回来哦。所以我相信应该蛮多人星期一特别忙哦，就是除了要听星期一那一集之外呢，还要把周末的两集给听回去哦。所以我自己最后做的决定呢，就是说我周六周日我们现在就停止更新。那我自己其实是有一些想法哦，在我这一趟哦，就是出国旅行回来之后呢，可能会跟大家分享哦。我有一点点呢，想说之后周末我可以来录一点特别篇哦，就是跟日本大特搜比较没有关系的哦，就我周一到周五我们就是来聊日本，那周六周日呢可以去谈一些日本以外或者是跟日本关联稍微小一点点的事情。好啦，我来念一下 QA 哦。然后要念 QA 之前呢，要先跟两位朋友抱歉哦，因为呢其实 Apple Podcast 它的留言跟新等的评鉴是依照国家地区去分的，那我每一次就只有看台湾那边的那个留言啊，所以就觉得说就把它念完了齁。然后我最近忽然发现诶，那个美国跟日本的 Podcast 底下都有留言，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五星好评的支持，所以我今天就来念一下美国的朋友跟日本的朋友这边所留言的部分。谢谢你们在不同的区域不断的帮我按五星好评，谢谢你们。好的，南南路最期待铁道星期六，本来是特地来赞赏每周六下午铁道系列，不过这几天也非常喜欢樱花系列，平科的声音很好听，加油，期待地下铁13线和三手线30站未来都可以有自己的一集。你这个一讲，我真的忽然觉得有点小惭愧，好像很久没有更新那个周六铁道。对，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就是其他的东西一挤进来之后就忘记了，尤其有的题目真的比较大，那我还是希望说能够让它是20分钟一集的状况，所以那种稍微大一点的题目我就是把它切成两集，隔两天来播出。好，我答应你，就是这个礼拜我不太确定，下个礼拜吧，因为这个礼拜四五聊旅游的部分我已经有排定了，下个礼拜我们来聊一下铁道，不过已经没有铁道星期六了，因为六日现在不更，所以我铁道应该会放在星期四或星期五的节目里面去跟大家来聊。好，那另外一个，这个是从日本的 Podcast 的留言啦，这个是 Magic Wendy Podcast 不太熟，费了两周才找到如何五星好评及留言，真呆，但总算可以表达自己的敬意， 三年前疫情爆发初期，恰巧被外派到东京，因办公室在港区，所以每天靠着东京铁塔的温度取暖。也是因为 IG 上东京铁塔的照片，发现了研究生。自认为对日本跟东京比起一般观光客小熟，但听读研究生的点滴分享，才知道自己浅到不行，很少这么崇拜一位日本通，恨不得想把研究生脑袋的知识都占为己有。现在每天上班路上最愉快的就是听研究生的 Podcast， 搭配眼前越来越近的东京铁塔，拜托一定要日更下去，我已经找到五星好评，一定会每天按雅库搜库，谢谢谢谢。哇，你这个念的我自己都有点害羞齁，不好意思齁，我也费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才看到你的留言。哎呀，在东京铁塔附近上班的那种感觉齁，真的应该，我觉得应该会是蛮兴奋的啦。我第一次搬来东京住的那个时候啊，我的第一年，因为学校宿舍在港区齁，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靠近东京铁塔的地方。不过因为东京很大啦，所以那个时候呢，住在港区齁，就觉得说诶，好像生活范围就在这附近齁，然后学校在文京区嘛，那就一条南北线这样子去上学齁，那偶尔会到其他地方去逛逛走走。但我想住在东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啦，来这边第一年的时候齁，一定会觉得东京好像就是跟自己住在附近的那种感觉非常像。等到慢慢的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有一些住在不同地方的朋友之后，才会开始慢慢发现，天哪，这个东京之大啊。你在住在不同的地方，你所感受到的东京跟生活方式其实落差是这么大的。我现在住的地方其实是离新宿车站比较近，所以我最主要的生活圈会是以新宿车站为主，涩谷也很近啦，就应该是新宿跟涩谷这两站会是我平常生活当中最常去的两个地方。但是如果有一些住在东边的，你可能你的最主要的生活的站会是在东京车站或者是品川，那或者是有的会在上野。真的，因为东京真的是太大了你因为住在不同的地方，你对于东京的想象会有改变，真的会觉得每一次搬家就觉得好像换了一个地方居住的感觉。诶，一样都是东京吗？好的，今天延续啊，就是上个礼拜三哦，我们聊了东京巨蛋之后，那一天其实我晚上我就跑了东京巨蛋了啦，所以今天想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东京巨蛋哦。而且你知道我在看这东京巨蛋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诶，它的网站上面有一篇文章叫做在东京巨蛋可以做的七件事。诶，这七件事情里面我仔细数了一下，我好像做过了五件诶，四件哦。我们今天就来继续分享一下东京巨蛋以及你在东京巨蛋可以做的诶七件事情吧。上个礼拜去东京巨蛋真的是非常的久违齁，去了东京巨蛋这个地方哦。然后一起去的朋友啊就跟我讲说，那个门啊其实跟以前不太一样。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对耶，它这个是旋转门耶，一次一个人走进去齁。上礼拜三其实有跟大家聊到齁，东京巨蛋呢它其实里面是空气，然后最上面是有一个帐篷在那边，有点像是被空气吹起来的一个地方齁。所以说呢，那个进出的那个门啊，那个旋转的风是非常非常大的哦。那现在改成旋转门之后呢，比较没有这个困扰，不过你进去的时候还是要一个人一个人进去哦。太久没进去这个球场了，我觉得还是非常兴奋耶。我最后一次去好像还是看巨人队的比赛，然后很好玩哦。我以前住在美国的时候哦，因为离旧金山很近嘛，所以说呢也是看巨人队的比赛，不过一个是旧金山的巨人队，一个是东京的读卖巨人队。诶，这个怎么都是巨人队啊。我觉得东京巨蛋看这个比赛的感觉真的非常的特别哦。如果你有去过东京巨蛋看过演唱会的话哦，你会觉得哇，场地非常非常的大哦，然后你又可以在里面那种很感受灯光效果。那像我以前在美国那种大型球场看的时候，真的是很大啦，那个座位区啊其实都没有真正的椅子齁，然后如果下雨有的地方你还要撑伞哦，还会有人像搭那种小帐篷的那种感觉在那边看球赛。但东京巨蛋啊，因为它是整个室内的，哇，那个真的是超级舒服，果然是一个冬暖夏凉的好地方。然后呢从上面的视野看下去，感觉好像今天是白天哦，那个光打得非常非常的匀称，不会像是那种室外的球场哦，你在球场的正中央你会感觉到说很亮，但是你到旁边你就会诶，有的地方暗有的地方亮，很明显是晚上的感觉。在东京巨蛋里面啊，应该整个晚上你会有时空错乱哦，会觉得说诶，现在到底是白天还是晚上的时间哦。好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呢，我就查了一下东京巨蛋的官网啊， 我发现里面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它叫做写东京巨蛋城可以做的七件事情。如果你还记得我上个星期三节目跟大家聊的这一个区块呢，其实就以前来讲就是一个休闲的区域啦。所以东京巨蛋它整体盖起来之后啊，这边的定义基本上也算是在文京区这边一个非常舒服的可以休息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七件事是哪七件事。第一个呢叫做乘上摩天轮唱卡拉 OK。 哇，这个真的蛮酷的，我曾经为了这个卡拉 OK 还特地跑上去做了一次，而且其实也不便宜哦。而且那个卡拉 OK 哦，以前啊你还会看到有什么 YouTuber 啊或者是那种节目哦去特别介绍哦，里面还有中文歌可以点。它的那个摩天轮叫做 Big O 啦哦，就是一个 O 字型嘛哦。你上去呢，它不是每一辆车都可以坐，但是有一些车呢你是可以在上面，然后它有放麦克风，然后你可以点歌唱歌的。但是那个车厢真的是蛮小的啦，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耶。因为日本以前呢在卡拉 OK 非常非常流行的时候，除了你可以一群人去唱卡拉 OK 之外，你在路边啊就是有一些那种打电动的那种店里面啊，它会有一个 box 哦，就是你是可以两三个人就走进去就开始在里面唱歌起来的哦。好像在台湾曾经也有导入这种服务过哦，就是有人在那边打太鼓，然后旁边有人在包厢里面唱歌，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那所以说你用这样子的角度去想，在摩天轮上面唱歌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哦。所以你基本上你是可以在摩天轮上面唱歌的哦。第二个呢叫做在酒吧边喝酒边玩保龄球。哇，这件事情我是真的没做过，而且我看到这张照片之后忽然觉得保龄球场还蛮厉害的耶。应该说那边一直都有保龄球场，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日本打保龄球，所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不知道有没有人来东京巨蛋的时候想要去那边打打看保龄球。再来第三个，搭乘云霄飞车穿梭大楼洞穴奔驰于东京，这个是什么样的描述词啊。东京巨蛋旁边有一个云霄飞车，那个云霄飞车我真的去坐过，而且是很久以前就坐过。然后呢原因真的就是他说的，因为他在那栋大楼上面那弄了一个小小的洞，然后你这云霄飞车呢就是在底下绕上去的时候会穿过那一个洞，然后会一直有人在尖叫，就是你在这边走路走在路上就听到上面一直有人在尖叫，一直有人在尖叫。而且你不是在那种封闭的像迪士尼乐园那种游乐园里面，你可能只是去层层实景买个超市的便当，又或者是说你只是走过去那边吃个一风堂的拉面，然后你就会一直听到有尖叫声哦。对，它就是一个在这边就是一个那个云霄飞车啦哦，你就在那边你可以这样子坐上去，然后它会穿过大楼的洞这样出来哦。我必须得说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原因是因为呢你在那个云霄飞车上面的时候你看的是整个东京的夜景啊，白天的话当然就是市景啊，晚上就是夜景哦。在云霄飞车上面看东京夜景这件事情够特别了吧。不过我上个礼拜三去东京巨蛋的时候，它好像在维修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要维修完成哦。下次如果来的话可以去看看哦。如果说它已经开始的话，可以试试看一边坐云霄飞车一边尖叫一边看东京夜景。好，再来从上方窥看 4K 超高清巨大萤幕，这个我是真的没有看过耶，我还想说到底在哪里哦。然后它是在一个宇宙博物馆哦 ,10Q 里面哦。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 10Q 呢要结束营业了，诶，结束营业了还写在这边到底什么意思。好，我们下一个好了。学习棒球的历史哦。在东京巨蛋这边呢有一个野球殿堂博物馆哦，是日本棒球名人馆。如果喜欢棒球的人来东京应该都有特别去看过这一个殿堂博物馆哦。我很久以前去看过一次哦，里面有一些签名球，好像是那种你打到特别的全垒打还是怎样的，他会把它记录下来哦，放在这边做纪念。然后呢他也有各式各样的球衣啊，然后介绍东京的棒球比赛啊，然后它上面还有各式各样的那个殿堂级人物哦，就有一个不是雕像，那个算是什么，一块板子在那边哦。然后你可以看说，哦，原来这些日本的棒球选手在这边哦有做过这样子的表现哦。如果很喜欢棒球的人的话哦，来东京巨蛋你可以顺便去逛一下这个博物馆。好，再来呢，在拳击摔角自由搏击的圣地观赏日本格斗技比赛。诶，这个我也没看过，这个应该就是指的是后乐园会馆的吧齁。那那边有一个后乐园会馆就是这种摔跤比赛啦，我自己是没有去看过齁。但是这个拳击跟摔跤比赛呢，以前我曾经有住过一个房子齁，它是有内附有线电视的，然后里面有几台四月的齁。 我就常常会看到有这种拳击跟摔角比赛，不知道是不是在这边有人很喜欢看日本的拳击跟摔角的吗？我自己好像没有特别喜欢看欸，我好像对于日本的拳击赛真的是来自于非常非常久远的一部日剧欸，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唐本刚跟森田恭子的 Two Heart， 有人听过这一部日剧吗？我对所有日本拳击的印象好像就从那边来的，我后来也没有特别关注了，所以这个也比较难继续跟大家分享哦。好，第七个呢叫做住宿于可俯瞰东京巨蛋的饭店。哇，我跟你讲这一个哦，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啊，我在带东京团的时候，就在当导游的那一个时间哦，只要有住到东京巨蛋，通常都是我非常开心的日子。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饭店的位置哦。当然这个饭店哦已经是一个比较旧的饭店哦，不是那种新饭店。那房间也没有说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因为它的位置实在是非常好，而且你知道如果你住宿是朝向那个东京巨蛋的方向的话，你可以从房间里面看到整个巨蛋还有摩天轮哦，跟整个东京的景色，我觉得非常的漂亮。而且我印象中哦，它会有，而且它在官网上面有的时候会有那种特惠专案的时候，其实价格是会压到比较便宜的哦，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新饭店啦哦。那以水道桥这一个位置来说呢，也不算是非常主流的观光地点，但是整个饭店很舒服，而且你走出来你又可以走到摩天轮这边去，你又可以去坐云霄飞车，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行程，我自己是还蛮推荐的哦。而且那附近啊，就只有东京巨蛋饭店这么一栋高楼，整个视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哦。如果有兴趣的，下次可以试着去住住看啦哦。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但它就是一个老饭店哦，是一个我十几二十年前就会住的一间饭店哦。然后这七项里面居然没有讲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这个实在是有点扯，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东京巨蛋这边呢是可以泡温泉的。而且它那个泡温泉啊是在那个拉垮哦，就是东京巨蛋旁边有云霄飞车的那一栋楼的楼上哦，你可以一边泡温泉的时候一边看着东京的夜景。它也是一个哦，十几二十年前我在东京就是偶尔去泡汤的地方。那东京为什么会有温泉呢？因为它其实有那种钻研技术之后啊，你就可以往下挖，挖到深处一两千公尺的地方哦，你就可以挖出泉源来哦。那其实很多东京市区的温泉都是这样挖出来的，这个东京巨蛋这边的这一个天然温泉呢也是地底的温泉所挖出来的，在那边泡完汤之后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休息区，然后休息区那边呢还可以吃饭哦。所以假设你是全家人去或者是情侣去的话，你们泡汤的时候可以各泡各的汤，然后泡完汤之后呢，你们可以出来就坐在那边休息，一起吃个东西哦。以前呢，我如果来东京玩的话，如果我想要省钱，想要泡温泉的话呢，我曾经啊，我还住过这里面，因为它是可以付额外的钱，你就可以在那边睡到第二天早上。不过这个年纪大之后，在那边睡可能不太舒服啦，因为它比胶囊旅馆睡起来还要再稍微不舒服一点。你可以睡在它的那个椅子上面看电视，那它也有让你打地铺的地方，但是真的胶囊旅馆可能还睡起来舒服一点，那感受不太一样就是了。所以想要试试看省旅费的一个人的话，也可以试试看在那边睡一晚。我觉得以一种旅游体验来讲，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旅游体验吧。好了，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到东京巨蛋在这边啦。那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下五星好评。那你也可以在脸书 IG 追踪研究生。我们明天见喽，拜拜。